去拜呀，那么要带酒带肉去拜呀，拜了以后就在那里吃，吃完了就回来呀。所以她的丈夫啊，他就每天就跑到这个坟地里面看看有哪些人去拜拜这个祖先的，他就去向别人乞讨，吃剩下来的东西，吃不完的他向他去乞讨，不足假如到这一家吃的还不够，又顾儿子他又跑到第二家去吃，因为那个坟地里头总是有好几家去拜坟呢，他这一家吃不够，他又跑到另外一家去吃。哦，难怪这个秘密就被他的妻子拆穿了，原来他每天吃的饱饱的回来就是这样子的，是向别人乞讨的。吃其为厌诸之道也，这个道就是方法，这就是他每天吃饱的喝醉的他所用的方法，就是靠这样子来的。于是啊，妻妻归，那么这个妻子啊回来了，就告诉这个妾，对这个妾说，良人者所养望而终生也，他说我们的丈夫啊是我们一辈子的依靠啊，我们终身要去依靠他仰望，因为这个仰是表示尊敬的意思啊，丈夫是高高在上啊，妻子是在他的脚下呢，这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所以要到仰望，我们都指望靠他要过一辈子，今若此，可是我们的丈夫竟然是如此的无耻啊，如此的卑鄙，向别人乞讨，用这种方法来求得他的厌诸之道。所以与其妾善其良人，这个妻子把这个真相告诉的妾之后啊，他们两个人就骂他的丈夫了，这个善字就是责骂，责骂他的丈夫这样的没有羞耻，这样的没有人格而相弃于中庭，他们两个人就在院子里面呢哭起来了。这个中庭就是那个我们的好像这个房子中间的这个庭院，这个中庭，从前的房子都是四合院，四边的房子中间一个院子，那个叫做中庭。那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哭了，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个前途啊很可悲呀，这种丈夫怎么靠得住呢？他们就有一种所是非人的这种伤感。而良人未知之也，她的丈夫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她的这个事情呢、啊、被拆穿了，穿帮了。意义从外来，这个意义是很骄傲得意的样子啊，沾沾自喜的样子。那么他还洋洋得意的从外面跑回来呀、啊，教其妻妾，又向他的妻妾来骄傲。哦，今天我又到某某家里头吃了一顿了，某某的首长又请我吃了一顿了，他还在这样说。那孟子他讲这个故事啊，也就是讽刺一般官场上的人，所谓婚夜气廉而骄人于白昼。我们不要看他那个道貌岸然呐、啊，看起来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大官贵人，实际上他们暗地里做的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们背地里送红包啊，求爹爹拜奶奶呀、啊，求得一官半职的，到了第二天向别人骄傲，好像是他很了不起。那这种行为就跟这个奇人一样，在坟地里讨来吃了以后，向他的妻妾来推施。由君子观之，所以后来孟子做一个结论，由君子来看，这个君子是指的一般有才德的人在一般有才德的人看起来呀，如果说有人要求富贵利达，这个富贵利达就等于我们现在是求名求利呀、要想升官发财的，他们升官发财不走正路，好像晚上去向别人乞求，向别人说好话，向别人贿赂， 到了白天里啊，来向其他的人去教哦。像这种情形呢，其妻妾不修也。如果他自己的妻妾不感觉到羞耻，而不互相哭泣的呢，太少了，积蓄太少。换句话说，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求富贵利达，连自己的妻妾都觉得很可耻，那何况是外人。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到这个齐人之福啊，就是从这段故事里面来的。实际上孟子也就是讲的以这个齐人来做一个比喻，比喻那般求升官发财的人而不择手段，结果就是招来了妻妾的都引以为耻。所以这也就我们这两段从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个于我所欲也的这一段可以合起来看，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行为之中，那我们要怎样的来取得一个正当钱财，我们要得到正当的方法来得到它，生死我们也要做一个适当的选择，那么这才不会枉为一世的人，人与禽兽的分别也就在此。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讲这两段啊。
开始。
现在我们再选一篇很短的小品文，看起来这篇文章好像很普通，很平凡，也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在这篇短文里面也有很隽永的趣味，也有很恬淡的人生观，在一个忙忙碌碌的社会里面，那我们觉得读的这篇文章好像是一副清凉剂，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可以得到许多平静的没有杂念的或者是没有苛求的一种境界，那读起来就像是喝了个白开水啊，但是淡中还是有味。那么这篇文章就是苏轼的《寄承天志夜游》，它是一篇记叙文，虽然字数不多，可是它也有很深长的意味，也有很悠远的意境。现在我把它先念一遍。元丰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于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面无语乐者，遂布置陈天志，寻张怀民，亦未醒。本来这个下面这个怀民两个字是多余的，寻张怀民亦未醒，那个怀民两个字可以把它去掉。相与步于中庭，庭中如寂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藻荇那个书本上那个是写的荇字，实际上这个荇字的上面还要加一个草头，要读荇。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耳。这是苏东坡写的一篇记叙文。那么陈天志是在湖北黄冈县的一个佛寺。苏轼他因为跟那个王安石的政见不合，所以贬官就贬到了黄州，湖北的黄冈县。这篇文章就是他在黄州某一天的晚上睡不着觉，他就到陈天志啊，跟他一位朋友张怀民在月光中散步，回来以后就写了这篇短文。那么在这篇短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苏轼的心胸非常的开阔，他的个性也非常的爽朗。虽然当时他是不如意，他是受到了贬谪，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愁眉不展呢，或者是唉声叹气啊，他还是非常乐观，非常的洒脱。在这篇短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元丰六年，元丰就是宋神宗的年号。在元丰六年的时候，那么就相当于公元1083年，当时苏东坡49岁。在元丰六年10月12日的晚上，解衣欲睡，他正想脱了衣服啊睡觉，本来想要睡觉的时候啊，忽然看见那个月光啊照到他的屋子来了，月色入户，照入到他的房间里面来。那么这样子正是一个很美好的月夜，所以他又舍不得睡的，那要到外面去欣赏这个月色，欣然起行，所以他就很高兴呢，就要起来到外面去走走。可是一个人到外面去走，难免呢感觉到很单调啊，很寂寞了，那么就想找一个伴。念无与乐者，他就想一想没有人跟他同乐，在这样一个良辰美景的时候，假如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在一块去游玩，那岂不是更好吗？所以那他就想找一个朋友跟他一块去。睡不知成天志，于是这个睡就是于是，于是他就步行走到了成天志，走到这个庙里面。那么到了成天志的时候，就去找他的一位朋友张怀民。张怀民大概是跟苏轼啊很要好。那么找到张怀民以后呢，意未醒，他也没有睡觉。那正好他们两个人呢相遇不于中庭，互相在这个院子里面呢散步。所谓中庭就是庭院之中，他们就在这个院子里面散步啊，一方面欣赏月色，一方面两个人就有话可聊了。那么当时所看到的这些景色是什么呢？庭中如汲水空明，在这个院子里面呢，因为月光照的，就好像看起来像一样的水呀、啊，积在这个院子里那样的闪闪发光。所谓汲水空明者，就是水积在那个院子里面，一片呢非常空明的样子，光明的样子。那么它这个汲水空明，就是形容月色，形容那个月光照在庭院之中，好像院子里面积的一片水的样。水中藻荇交横，那么在水里面呢，就有许多的水草横的直的交叉在那个地方。藻荇是一种水草的名称，是在水里面生长的。现在他拿这个藻荇来比喻什么呢？比喻在院子的周围有一些松树柏树，那么松树柏树的影子照在院子里面，就好像是水里面的水草纵横交错的样子。所以他下面就加以解释，盖柱柏影也，这个盖就是因为，这个盖字可以当发语词，也可以当因为的意思。水里面的这个水草纵横交错是什么东西呢？是松柏的影子。那么他这个继续记到这个地方为止，下面的这个几句是他所发生的感慨。他认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哪一个夜晚没有月亮呢？哪一个地方没有松树柏树呢？没有竹子呢？那么竹柏到处都有， 月光也常常可以看到，但是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耳，但是所缺少的像我们两个人这样的空闲，这样的有闲情逸致在月光下散步的人却不多。他这句话就是说明了，在当时也是一般人都是为名利而奔走，大家在生活上忙忙碌碌啊，很少有这种心情，有这种闲暇可以在月光下面呢、徜徉散步，在那里呀、自我陶醉。所以苏轼的这篇文章我们读起来就觉得这个在忙里偷闲，这是人生的一种乐趣。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去寻找这种乐趣，不知道去来怎样去体会在忙里偷闲，这是人生很难得的一种享受。所以他也感觉到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是像他这两个闲人确实很少。那我们读这篇文章也就会感染到苏轼啊，他的那种洒脱的胸襟，他的那种恬淡的人生，他的那种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这种胸怀，我们就可以品味到。尤其在今天工业社会里面呢，真的是很少人能够啊放下一切的工作，可以悠悠闲闲自自在在啊到外面呢跟大自然来接触。就是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时间，可是一般人还是不懂得去捕捉它，不懂得去追求它。所以这篇文章那我们读起来就觉得很隽永，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还没有，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这个时间。因为这篇文章很短。现在我们再继续的讲一篇短文，那就是王安石所写的《读孟尝君传》，这是一篇读后的感言，也等于我们现在的读后心得。孟尝君他是战国时候的四大公子之一，所谓四大公子就是包括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还有楚国的春申君。这四大公子他们门下都有很多的食客，因为在当时养士之风非常的盛行，这些四大公子有钱有势，他们反正是沽名钓誉啊，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会被他们网罗到自己家里来，如果这个家里头的食客越多，就表示他的权势越大，表示他的声望越高。所以这四大公子也就互相的标榜，也就彼此的好像啊有一种明争暗斗的这个意思，尽量的把一些人才收罗到自己身边来。那么孟尝君是四大公子之一，那么他的门下所谓三千食客，有三千人都要靠他来生活的，都在他家里面寄居的。所以现在我们有一句俗话，某一个人交友广阔，或者某一个人慷慨豪爽，我们就称他为小孟尝。那这个典故就是由孟尝君来的。可是王安石他就没有这种想法，他就提出来反驳，他认为孟尝君只不过是沽名钓誉的一种姿态而已，实际上真正有才能的人并不会到他那里去，他所收罗的都是一些三教九流的，或者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像这些人呢、他认为都是人才，实际上并不能够算是人才。那么王安石提出来反驳， 那么在这篇短文里头就表示他个人的意见，就攻破了一般人对孟尝君的那个形象。那我们看看王安石他的意见是怎样。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势，是以故归之，而足赖其力，以托于虎豹之情。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势？不然，善其之强，得意势焉，已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这个书里面漏掉的一个何字，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如何的何，假如你们那本课本上都漏掉的话，把它加上去。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伏鸡鸣狗盗之出其门，鸡鸣狗盗之出其门上面加一个伏字，那个伏就是丈夫的夫字，我们要读伏字音。伏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事之所以不至也。那么这个等于是一篇翻案的文章，因为很多人对孟尝君都只是称赞他、羡慕他、夸奖他，很少人责备孟尝君的不是。可是现在王安石提出来反证，提出来反驳，在他的看法，孟尝君根本就不能够算是一个得到真正人才的一个人物。那么他有他的道理，我们看看他这个第一段，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势，这个势字就是讲的一般人，社会上一般的人都称赞孟尝君，说他能够得势，那这个势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谓人才、知识分子、读书人都称为势。所谓得势就是得到人才，能够得到别人对你的倾心、对你的信任，人才都愿意到你这里来，这个叫做得势。那么王安石说，一般人都认为孟尝君他得到很多人才，他可以得到这些世人的心，是以故归之，所以许多的有才能的人都因为这个缘故到他这里去，都到孟尝君那里去。他能够得到人心呢，那么这些有才能的人都往他那里跑，而足赖其力，这个足是终于，因为这些人才到他那里去啊，终于就依赖到他们这些人才的能力，依赖他们的力量，以托于虎豹之情。在这个强大的秦国，本来孟尝君被这个秦王把他拘禁了，那个时候秦国的势力很强，秦国的诸侯叫做秦昭王，那么秦昭王他知道孟尝君在齐国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物，很有权势的人物，他想把孟尝君扣留在秦国来作为人质，以后可以跟齐国谈条件，可以向齐国来勒索，等于我们现在绑票一样，把人绑到了乡里，要什么的要什么东西。那么孟尝君就在秦国做他的人质，可是孟尝君就想方设法要逃出来，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打听到啊，秦昭王有一个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那么这个妃子要想得到一件很名贵的皮衣服，那个皮衣服是用貂皮做的，非常的名贵。孟尝君有这么一件衣服，可是他已经把这件衣服送给秦王，现在他的这个秦王的妃子要这件衣服的话呢，必须要从秦王那里偷过来才有办法。那怎么办呢？这个秦王也很喜欢这件衣服，并且把它收藏得很秘密，把它放在这个天花板上面，挂在那里， 于是孟尝君就要想办法去偷了。结果他门下的食客里面呢，就有一个人很会偷东西。那么他就说，他可以把那件衣服偷到。果然，他就趁到某一天的晚上啊，那个秦王睡着了，这个人呢、啊，就从那个天花板上面呢、啊，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个皮衣服偷到了。那么把这件衣服偷到以后，送给了秦王的妃子。那么秦王的妃子很高兴呢、啊，就在秦王面前替孟尝君说好话，把孟尝君放走了。可是放走了以后啊，秦王又后悔了，认为不该放走，那就派人去追。派人去追的时候，孟尝君刚好走到秦国的边境，还没有出秦国的疆界。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是半夜里逃出来呀、啊，还没有天亮。在秦国当时有一条规定，守城的人呢、啊，那个城门要开的时候，必须要等到鸡叫，听到鸡叫了才会开城。假如鸡不叫，就天没有亮，那个城门就不会打开。那么孟尝君知道这个秦王派人来追他了，他非常着急啊，就要想趁早出关。但是城门没有开就不行呢。正好在这个时候，他的门下的食客里面有一个会做鸡叫的，于是他一做这个鸡叫的时候啊，其他的鸡听到了都叫起来了，于是这个城门就开了。城门一开的，这个孟尝君就逃走了，逃出去。刚好逃出去的时候，秦王的追兵到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么这样子一来，孟尝君就脱离了秦国，等于就从虎口里面逃了出来，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现在王安石的这篇文章里头就写到，而足待其力以托于虎豹之行。这个足待其力就是说，依赖的那他的食客之中会偷东西的、会做鸡叫的这两个人的本事，脱离了虎口，逃出了秦国。那么这一段是他根据别人这样说法，认为孟尝君能得势，得到了这些人才的用处。那么王安石的看法就不同了，他说嗟乎啊，这个嗟乎是叹息的声音，就是他大不以为然。他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孟尝君只不过，这个特字就是不过，只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的领袖而已，这个雄字就是当领袖，当一个做人的一个主导，这个就是所谓雄。孟尝君只是鸡鸣狗盗的一个领袖而已，这个耳字是语助词，如此罢了。岂足以言得势，他又哪里有资格说是得势呢？哪里有资格说是得到真正的人才呢？如果是真正得到人才的话，不然，否则的话，善其之强，这个善字是具有，但拥有的意思，他拥有齐国这样强大的势力，在当时战国时候，能够跟秦国来不相上下的只有齐国跟楚国。虽然说是战国七强，真正的强只是秦国、齐国、楚国三强而已。那么当时齐国还算是能够啊跟秦国来比一比高下。假如他真能够得到人才，以齐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得意世焉，只要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的话呢，已可以南面而知秦，就应该呀、啊可以南面称王。所谓南面就是做天子，从前做皇帝就是脸向南，臣子是脸向北，所以一个南面一个北面，南面是金，北面是臣。这里南面而治秦是说，如果秦国他 跟这个齐国来对抗。那么齐国有人才，他就可以制服了秦国，就可以南面称王。那么既然能够南面称王的话，上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又为什么要用这个鸡鸣狗盗的力量呢？何必要去用他们的力量来解脱自己的危难呢？所以王安石他认为孟尝君不是真正的一个得势的人，他只是得到的人就是鸡鸣狗盗这般人而已，等于我们现在的所谓下三滥的这种人，不能够登大雅之堂，不能够称为真正的有用之才。伏鸡鸣狗盗之出其门，这个伏字是发语词，就因为他的门下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都只是会偷走东西啊，会做这个鸡叫啊，这一种的技巧，这一种的才能，可是都不能够做大用。那么这种鸡鸣狗盗出于他的门下，此事之所以不自也，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会到他那里去，才不会到他的门下。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以类聚，凡是同类的东西都会相聚在一起，不同类的就分道扬镳。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同道的人就不能够活在一块。那么鸡鸣狗盗这般人，在一般的知识分子真正有的有才能的人看起来是不入流的，是不愿意跟他为伍的。那既然你用的是鸡鸣狗盗，那我为什么要活在里面去呢？那岂不是把我的人格都贬低了吗？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会到他那里去。那么这就是一篇翻案的文章，大家都说这个人好，但是王安石认为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还不能够被大家称的是一个真正得势的人。那我们写文章就要有这种见解，有这种魄力，人家怎么说我们跟他怎么说，那不算是一篇好文章。你要能够真正提出见解来，能够让人家没有反驳的余地，那么这篇议论文就算是成功了。所以王安石他也不愧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这篇文章虽然是很短，但是他的内容很丰富，他的见解很正确，也值得我们去欣赏。接下去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在《世说新语》里面所记的，《世说新语》里面的《德性篇》记的一段，题目叫做《管灵各席》。以前的小学课本里面也有这么一段故事，那就是说到管灵跟华歆他两个人的一段童年的往事。但是从这段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好坏中间之分。我们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往往一个人从小的行为，从小的思想怎样，就是他将来成人与否的一个表现。所以在小时候啊，那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啊，就要应该非常的重视，不能够让他有一点偏差，不然的话长大了就会分出来好人坏人，就在从小看出来了，分出来了。那么管灵跟华歆也是这样的一个证明。这篇故事也很短哈。管灵华歆，这个华字我们要读华，在这个姓里面我们要读华，普通的我们读华。 管宁化兴供园中除菜，见地有片金，管灰除与瓦石不易，化作而自去之。又常同席读书，有陈宣勉过门者，临读如故，心废书初看，临各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那就表示这个管宁呢，跟化兴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呢，完全不相同。管宁他是一个非常淡泊自甘，而又能够啊洁身自爱的人。可是化兴呢，他就是一个名利心很重，爱虚荣这种人。所以从他们这两个人小时候的这段故事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以后的是怎样的一种典型。本来他们两个人是同学，两个人从小在一块长大。有一次啊，管宁跟化兴在这个菜园里面呢锄菜，拿锄头啊，大概是在那里种菜。那么管宁呢就看到了地上啊就有一片黄金，地有片金，大概有一片黄金呢，不晓得是谁啊掉到那里了。可是呢，管宁挥锄与瓦石不易，那个管宁呢，他明明看到了这片金子啊，他还是用锄头啊把它丢到一边去了，好像是丢的一块石头一块瓦片，根本正眼都没有看一下就把它丢开了。那么化兴也在那里呀，化兴就把那片金子拿到手里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才把它丢掉。那就表示啊，化兴如果他是单独在那里的话，一定他就会把这片金子作为己有了。可是因为管宁在那里，他不好意思，他想得到这片金子又难为情，所以他拿着手里头列了一下呀，又把它丢掉了。虽然这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呀，管宁他是非义之财，根本他完全一点都不动心，他认为这片金子不是我的，那我把它跟瓦石一样的丢掉。但是化兴呢就要想拿它，只不过是爱到管宁在那里啊不好意思而已。又常同席读书，那么又有一次啊，管宁跟化兴在一个地方读书。所谓同席的就是坐到一块席子上，古代的人没有我们现在的桌子椅子啊那样的坐得很舒服啊，那么一般人都是坐到地上，地上铺了一张席子，那么就坐在席子上啊来读书。他们两个人同席读书的时候呢，有陈宣勉过门者，外面呢听到有一个大官呢经过。所谓宣勉，就是形容在当时做官的人。那么古代大夫以上啊都要有车子坐，这个宣就是车子，这个勉就是啊头上戴的那个做官的那个礼帽。所以做官的人，他有车子坐，他穿得非常讲究，这种人就叫做宣勉，就代表做大官有权势。那一天呢，当他们两个人在房间里读书的时候呢，就门外面听到啊有一个大官呢经过，有大官经过一定是前呼后拥啊，一定还有很大的排场啊，所以就生意就一定很嘈杂了。那么既然外面有这样热闹的东西可以看呢，这个化兴就忍不住了，化兴就把书啊丢到一边，他就跑出门去看了。 可是管林呢，还是照样的在那里念书，他根本无动于衷，好像没有听到一样。比如我们现在在家里头做什么事情，外面吹吹打打了，很热闹啊，那也会忍不住要去看一看的。但是管林没有，他还是读书啊一样。而这个画心呢，他就废书出看，就把书丢掉了，他出去看。等他回来的时候啊，林哥媳分坐，这个管林呢，就把他们两个的座位啊，用刀把它割开了，分开来坐了。本来是坐到一块，现在把它分开来坐了。管林说：“子非吾友也，你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两个人道不同，我们两个人个性不同，那么你读你的，我读我的，以后我们两个人各做各的好了。”果然等他们长大以后，管林成为汉朝一个清高之士，汉朝末年他的人格很高尚，他不愿意跟曹操这般人啊同流合污。曹操虽然要想网罗他，想要找他来帮他做事情，但是管林不肯。结果他跑到辽东的地方，就是现在东北啊，跑到辽东的地方避难。他一个人在那里念书，在那里啊自己来修身养性。他在辽东一住就住了几十年。可是华歆后来就帮曹操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帮他做很多坏事。那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两个人呢，从小就已经看出来忠诚与奸臣之分了。所以这段小小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对这个子女的教育啊，从小就应该帮助他走上正道，帮助他分辨是非。